客观的，那我都是对事不对人。其实我们人是很局限在这个成见里面的。那今天这个题目说要来突破成见，突破成见，成见好像一个壳包裹起来，或者是一个甚至好像那个链子把你锁起来一样，一道墙把你堵起来。我们要来突破。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相信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我们真正要寻求的，是在神里面的心意，但是没有带着成见，是对全世界的人的一个心意。那今天呢，是要再讲到传福音方面要突破的成见。那么我先把这几个要点传递在这个地方。传福音突破成见，那必须要顺服神的安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凡事来寻求神的心意，那看到神的心意，神的带领安排我们这样子，包括安排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安排。那在这个地方，我们顺服神安排带领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来说。突破成见也必须要改变固有的观念，我们原先的观念常常带着很多的成见，我们必须要来靠得住突破。第三方面，既然我们顺服神的安排，我们愿意改变那固有的观念，我们就可以做出勇敢的行动。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使徒行传》我们已经讲到第十章了。那我必须要让大家来知道说，我们从讲《使徒行传》到现在，这个整个过程是经由从五旬节开始，圣灵降临，然后教会初代早期的教会开始，一直到使徒们他们开始放胆的来讲福音，来传道。那很多人信主以后，他们的教会生活是一种共同的生活，彼此供应那个需要，彼此的相爱，一起的擘饼纪念主，同心的祷告。然后呢，再来就是圣灵这个全能的彰显。那上一次我们刚才讲到圣灵全能的彰显洁净教会，因为有人以私心带到教会里面，是欺哄圣灵，所以神的刑罚马上就达到，让人家觉得害怕。但是你若看圣经，这样的情况反而让归主的人，归主的人数增添，这是神的作为。我们的偏见是哇，好可怕哦，是不是不要再来教会了？不行，不是这样子，是反而是让人看到圣灵的全能彰显，包括许多的神迹，许多的医病，病人得到医治，反而是增贵族的人增加。再来就是教会治理上面的问题，那使徒们他们在传道上面，在祷告方面来进行，就是当这么多的人群里面，在管理上面，特别是遇到了管理范式的事情上面产生的问题，他们就选出执事来做这些教会 为事务方面的事情。然后这样子的情况下，哇，更是神的道大大的兴旺，他渴慕来到教会。但是同时紧接着又发生这个使徒反他殉道，为了真理他殉道，接着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受到大的逼迫，门徒分散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当我讲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起使徒行传的哪一句话呢？是不是我们在一开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讲主耶稣吩咐说你们要去，但是在马太福音28章说十万名做门徒，但是说你们这个要先在耶路撒冷，从前面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第九章他们都是在耶路撒冷，一直到了后来他们才开始分散，他们是被迫的分散，会觉得哇在耶路撒冷多好啊，哇我们已经有这么多人啊聚会。可是圣灵借着受逼迫，反而让他们执行了耶稣吩咐他们扩大这个传福音的范围。撒玛利亚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他们不想要去的地方，那但是神带领他们，圣灵给他们能力，他们就在这些扩大的地方来做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特别来讲明这件事情，好像是神预先就预定了，虽然吩咐你们这样，神也是这样子的安排，让你们能够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但是还有一个是直到地极，还不包括我们讲马太福音28章说万民。那这个范围，目前这个到撒玛利亚这个范围，还是在以色列他们这个地方啊。神还要进一步的带领他们直到地极，去到万民当中。万民就是他们所称的外邦人。这一点怎么可能开始呢？在特别的，甚至彼得来讲，都是没办法去想象。但是圣经就很奇妙的，第九章就讲到说，那时犹太加利利，你们知道加利利海在那北边，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不只是耶路撒冷教会而已，这里就看到。至少三个地点的教会都得平安，只是建立起来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同样的一个结论是人数就增多了，人数就增多了，神不会因为他们在那边只有少数的人，然后在那苦苦的经营，神祝福他们，圣灵带领，人数就增多了。甚至彼得他也离开耶路撒冷，圣经说他周游四方，他也到了吕大，到了沙伦，最后到了海边的约帕这个城。好，今天约帕这个城还在不在呢？要讲哈，这个地图也是有点小，但是可以从这个海边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地方哈，这是地中海，那约帕在这里，耶路撒冷。 现代的地图，你要搭飞机到以色列会飞到哪个机场呢？就是他们的首都特拉维夫。当然现在川普说耶路撒冷才是啊，但是行政上面国际上面还是基本上都是特拉维夫是他们的首都。特拉维夫这个名称其实你看到它地图上它还后面还加上特拉维还有一个亚霍，亚霍其实就是很紧靠着这个特拉维夫南边的在地中海旁的叫做亚法的地方，叫亚法的地方。那这个名称其实就是旧约约帕这个名字来的。所以大家知道说当你到了特拉维夫，你往南边走，你就到了当日彼得在那里见到异象，神的作为在那个地方，就是约帕这个地方。那约帕是靠海边的很多人去度假，远远你可以看到特拉维夫那个大城市，高楼大厦。还是雅法还是保留比较是传统比较古老的城市。那往北走到了该沙利亚，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古迹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些大的那个柱子，就可以想象以前的建筑物。这是西律王建的一个城市，他为了讨好罗马皇帝所以他的该沙就是凯撒的意思，凯撒的一个城，他就用这个取名就叫凯撒利亚。那还有包括一个圆剧场在那里，那这都是现在都还可以考古里面发现的，都还存在的地方，还有很多古迹。好，那这整段的使徒行十章很长了也没办法，我们没办法留全时间来看。但是呢，从这一段圣经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在同一段的时日前后，就是四天，神在两个地点，就是约帕跟该撒利亚，他对两个人来给他们特别的带领，特别的启示。那一个人呢是固守传统犹太人传统的一个彼得，那他住在约帕，在那个时候他是在约帕。另外一个称作意大利营的百夫长，那他可能是意大利人，也可能不是那属于意大利营的，反正就是属于罗马这个官方的人，带领100个人的队长。那他住在该撒利亚，就是一个港口。神在这一件整个事情上面，先是在异象中向哥尼流来显现。这里说哥尼流看见一个使者进去，在他那个地方到他那个地方，然后对他说，哥尼流就看着一个天使，很害怕的说，主啊，什么事情呢？这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虽然他是一个外邦人，可是他来到犹大的这个地方，他发觉这个神是一个真神。犹太人他们是唯一守一神教的，在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很多个神，但是他来到这里，他反而是信靠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向神来祷告。而且他更是一个 行善的人常常周济穷人。天主在这里说，你的祷告，你的周济人已经蒙神纪念了。现在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打发人去到约帕那里，去找那一个称作彼得的西门，而且还告诉他，他住在约帕一个小镇来讲也有很多人家，还要特别跟他讲说他是住在一个做皮革的哈，一个小皮匠西门的家里面，而且这个房子就在海边上，刚刚看到的图片里面哈，是不是就在海边的房子？那接着圣经就讲到哥尼流就派了他两个仆人，还加上一个他的信靠的兵丁，一起三个人一起去。所以这是一个画家把它画出来的哥尼流见到异象。另外同时当这三个人他们走路，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距离很近啊，在当时来讲走路几乎也是要走一整天的，所以他们走了一天，第二天快到约帕的时候，圣经说彼得正那个时候差不多中午了，上楼顶去祷告，这一点很重要。彼得去传福音，同时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到肚子饿，要不要禁止祷告呢？这里没有讲，但是呢他饿了当然就是想要吃，对不对？神也借着这样子一个他的生理的状况给他一个特殊的一个启示。楼下那家人正在准备食物啊，我们也知道那个飘来阵阵的饭香味，但是这个时候彼得圣经说他魂游向外，不太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可能弟兄姐妹有时候你们发呆可能就魂游向外了，不是讲讲的魂游向外，不知道推到哪一段了，但是彼得这里的魂游向外是神让他的好像灵魂出窍一样，这个灵魂呢看到了一个特别的景象，是天开了，有一个东西降下来，好像一个大布系着四个角，然后垂在地上，是的，你看呢有很多什么四足的走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所以 有很多图啊，我就只放这么一张，这个没有很强调那个到底面什么，有的画家画得很奇奇怪，包括蛇啊，包括什么什么虫啊。彼得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太可怕了，不合胃口。彼得说：“哦，首先就是听到声音，这个东西垂下来，是神的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你肚子饿了吗？来，宰来吃。’”可以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来台湾我们有好多甚至信主的姐妹，她从小因为家庭背景吧，也不见得是因为宗教信仰，但是就是家里就是吃素的，就是不吃肉，所以跟她一起去外面吃饭，你知道台湾话这个大鱼大肉很多，好吃的，可是 规定，我也都是按着这样子。这些俗物啊，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嘞。结果第二次有声音像他这么继续的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俗物。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规定是什么？从摩西传下来不也是神告诉我们的吗？可是这句话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俗物，就这样一连三次，就用那个布包的那些东西收回到天上去。彼得正在那里猜疑，不知道看见这样一像什么，好奇怪啊。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在门口，这幅画正好看到一个在楼顶上，一个在门口在敲门啊。那他们呢，没有门铃啊，所以用喊的啊。有没有称呼那个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是有人在家吗？啊，是已经讲说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啊，当然现在我有点退了啊，跳了哈、啊。当然他们就会跟彼得讲到说。是他们的主人啊，一个百夫长哥尼流差他们来啊，后来他们就就住了一个晚上啊，因为不可能这个下半天也不可能走大走回去，所以留了一个晚上。六次日他们进到了该撒利亚，那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家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啊，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哥尼流欢迎他们，然后呢请他进去啊，你可以进去，我不只是一个人嘞，所有的亲属还有他的好朋友，一群人在那里等候着。圣灵的工作，而且圣灵的工作很奇妙的是在两端的工作，两个地点，这样子的工作要显明这个划时代的福音历史的重要性。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福音要传给外邦人。神选哥尼流成为最早接受救恩的外邦人，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神选择一个一直是传统的犹太人彼得，他成为最早领外邦人归主的使徒。神在这两个人在两个地点做成这个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到彼得他顺服神的安排而突破的成见。彼得和他们说话的时候，见有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一开始他就先讲明了这一个他固有的这种成见啊，犹太人的成见。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往来是不合理的。他这说的还比较婉转，其实是完全是对立的。但是神已经说，这是他第一个顺服神的安排，神已经指示我，虽然犹太人和外邦人不能亲近，不能进到你们家，你们是不洁净的，我进到你们家我自己也变不洁净了。那我们基督徒一样的，我们今日不是在彼得那样的状况，可是我们今日要 需要像有些人说真的神给我看到一个什么特别的景象啊，真的神让你看到可能吓坏了。神今天他把他的心意就摆在圣经里面，圣经是神向人发出神圣呼召的最基础的根据，许多宣教士也是受神的话语的感动，不是别人说去做什么很好，他们是从神的话语里面领受感动，得到激励，然后很勇敢地踏出他们自己成长的地方，他们自己的舒适的地方，熟悉的这个个人的小圈子、社会的圈子，投身于在天国的侍奉中。那问题往往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的，我们的视野是不是很狭隘？我们只活在我们自己的小天地，而看不见神整体的普世的这个计划呢？完成神在你身上的计划，神和神心意的作为而有所突破呢？在你的观念里面，在你的想法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改变？那我们自己要来培养一个柔软的一个心田，我们像那个撒种的。心田是什么情况？常常被世上的事情所挤住了吗？教会里面的这些事情被我们挤住了吗？那神的道种植在我们这个预备好一个柔软的好土里面，就能够发芽，能够生长，结出果子出来。第二个方面，要突破成见，必须要改变固有的观念。同样，这一段圣经节里面，彼得说：“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在彼得的成长，在他的同伴之中，他们是肯定、很铁定的认为说，外邦人某一些人。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人都是俗的，都是不接近的，但是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不接近。我们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真的不知不觉或多或少，我们会因着周遭的环境、人事的影响，我们就背负了各种的包袱啊，或者历史的包袱这些呢，传统的包袱啊。但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会经常用神的话语来衡量还有做一个校正这个我固有的这些观念想法。有一段时间我们说中国大陆有很多人觉得信基督教不错啊，基督教的道理不错，称作是文化基督徒。那有一些人认为，哇，我们的这个五千年的文化，怎么去信仰洋教呢？这也是很多的我们固有观念。纵使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其实要用神的话语来校正我们。可能有一些观念，我们的文化是不错的。那我们还可以保留，但是呢，有一些反而是拦阻我们来做神的工作，特别是神在我身上的工作，不要我自己的偏见、自己的这样子的成见拦阻了神的工作。因着神的话语校正，我们就要做出改变。 观念上来做出改变。我们也看到人类历史里面，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成见，就是战争，最轻微的就是仇恨。对，那纵使是同样，我们说中华民族，你看到这个种族不同，同一个种族，可是呢，在我们内部里面又分啊这一家那一家，这一村那一村，有时候语言也有不同，就很多的冲突，甚至造成很多悲剧。要改变固有的观念，我们要来祈求神的带领，我们要祷告，像彼得一样，他是一个祷告的心态去传福音。当时他在房顶上祷告，神因此就赐给彼得一个属灵的挑战，来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再来，我们要突破这个观念，我们更是要把主权来交给主。我们称他是主，但是我们有办法把主权交给他，由他来改变我们固有的观念。我们不是靠自己来改变，往往我们改变的好像一个习惯、一个认知，可是那个还主权不放弃的话，我们还是潜意识里面还停留。就像彼得的直接反应的时候，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对，记得彼得也同样讲这一句话，对耶稣说不可以的。当耶稣说到说我要去耶路撒冷，人要杀害我，彼得的反应就是这样。我们自己呢，我们当然我不习惯这样子，我觉得不舒服，我们长久都是这样做的，就是那样子行不通的，种种我们固有的观念，我们要借着祷告，然后把主权交给神。再来突破成见，要做出勇敢的行动。彼得说，神已经指示我了，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了。若没有那个意象，若没有神告诉的，他说神所洁净的就可以，就不要当作食物不洁净。对他来讲，一个什么百夫长要我去到加拉利亚，去到他家 No way，给他这样看到神的心意。他说我被请的时候就不迟，没有不推迟，也不耽搁，马上就动身就来。所以因此彼得就看出了神的心意。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在各国之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选了哥尼流，他这样一个已经有这个心已经柔软了，已经被神所开了，可是他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神借着彼得来带领，而且给他一个看到神的心意是不偏待的，不偏待的。各国之中，各国之中都有人，神要拯救他们，要把福音借着福音来拯救他们。那因着这样子，彼得就结出了第一个外邦人的福音果子出来。这一段的最后，彼得就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和我们。”我们是这样，但是 外邦人和我们一样，因此谁能够禁止他们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彼得与哥尼流这样的接触，我们可以发现彼得他原先的成见慢慢的化解，因着他看到神是他带着那个说祷告，看神来怎么做，看神怎么来带领。我们碰到一个什么事情，好像觉得最近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或者我原先的想法这样，我们需要带一个，我来祷告，看神怎么带领。今天很懊恼或者很生气的事情，就是我们先来祷告。别人来改变，只是先说神啊，我需要怎么来改变。神的心意进到了彼得的心里，原先那个成见不在，他为这一个突破还勇敢的去到外邦人家里面。彼得第一个反应就像我们我们同样的，他会想到说他的同伴同样是这一批使徒还有信徒们，这个耶路撒冷的信徒们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他可能会遭到很多的批评，很多的攻击，很多的反对。也事实也是这样，我们说继续看使徒行传也真的是这样。所以需要带着一个说，我们若是本着心意去做的话，我们是一个冒险。但是我们冒这个险，神说他负起责任来。我们以行动来完成神的工作，神也给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收获。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哥尼流啊，他们预备好的心，他们在寻求，他们在渴望有人告诉他们有什么一个神吗？这些人也一样的，神要安排像我们每一位一样成为彼得，突破那个藩篱，能够去向他们。今天在雅法这个地方，就是约帕那里有一座圣彼得的教堂。那彼得成为一个宣教士一般我们说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对，但是彼得是第一位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宣教士。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我在这个地方就摘录几节而已。神说我另外有羊，耶稣说的不是这圈里面的，我要领他们。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他讲的就是你们要去十万里做我的门徒。在耶稣的想在讲这个的时候，他所想的是什么？就你们这以色列人吗？不是。就到撒玛利亚吗？不是。那在保罗书信里面更讲到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不愿意有一人成名，乃愿人人得救。时间到了，但是我想最后我们华人教会需要接下这个服事宣教的话，我们华人教会有很多我们固有，我们做这个宣教常常因为我们固有的观念一些心理上的 做的也是要宣教 OK 好，神才派你